父神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家庭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有父亲，给我们有母亲，用你自己的爱来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用你的爱来爱孩子们。你求助你的爱继续的这个充满他们，让他们继续有力的爱他们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不单认识你，并且能够为你所用。求助你自己天恩天力，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求你来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讲的听的也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这几天有一部电影炒的是热火朝天，可能有的人看过，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没看过。那个电影的名字呢，英文叫 Hi Mom， 中文呢你好李焕英，听说过这个电影啊。导演贾玲是一位喜剧演员，这是她第一次导演的电影，这个电影感动了很多人。它上映才八天的时间，它的票房已经达到有35亿人民币，打破了前人的票房记录。贾玲呢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这电影讲述了母女之情，母亲在孩子生命中的力量，那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所改编的一个原创电影。故事有趣、温暖、催泪。之所以能够引发那么强烈而广泛的共鸣，是因为它触动了人类心灵深处对亲情的这种渴慕和呼唤。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他妈妈在20年前的一场车祸当中呢，失去了生命。所以导演贾玲呢，对妈妈李焕英那一份溢出屏幕的爱，唤起了观众们心中柔软的那份记忆。所以有人说，这个电影不仅仅是情，那更是真情，让观众感受到那种掏心窝的那种真诚。因为真诚，所以电影感人又有共鸣。观众的笑或者泪，不只是为了这个电影，那也是为自己，为对自己的妈妈的那份爱。因为妈妈真的实在伟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影响，不会随着年龄，也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忘的。母亲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名字，是一种骄傲，那更是一种托付。那结婚以前，每一个女人都有她们，都是她们自己。可是生娃了之后，他们好像统一的改了名字，叫宝妈。所以有一句话呢，这么说，它道出了女人巨大的一个变化。他说：“姑娘总是娇气的，而母亲则是坚强的。”母亲的角色呢，随着孩子不同时期的变化而发展。一个母亲无止境的去爱、去关心、去养育、去鼓励她的孩子。孩子无论多大，在妈妈眼里永远是孩子。所以妈妈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孩子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永远属于自己的。所以妈妈的这个职业是终身的，不像我们平时的工作，我们不开心了可以挪个地换一份工作，我们辞职不干了。可是妈妈不是这样的。有件事情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当一个女人做了妈，人们好像忘了她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姑娘，那普通的连那个瓶盖都打不开。可是她做了妈以后的瞬间，觉得她好像超级的强大，她是超人，无所不能。她熟练的能够给孩子那种搭配营养辅食，也能够准确的知道孩子应该穿多少的衣服，能懂得孩子如果她低烧了或者高烧了吃什么药，也保证孩子他干干净净，也不去碰触这个台子桌子等等等等。成为妈妈之后呢，就特别的厉害。那不是说是因为她天生就是那么伟大强悍，她只是 为了那个柔嫩的小孩不得不咬紧牙关。妈妈之所以能干像超人，那是因为妈妈那无条件的付出，毫无保留的爱，是忘我的爱。妈妈真的好伟大。讲到这个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啊？这个正是神的爱在人身上的一个见证。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神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人受这个刑罚，也替我们死，为人类付清这罪债，也给人机会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可以跟神和好。所以十字架上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私的爱，是毫无保留，是永不改变的爱。所以十字架把神的爱彰显得淋漓尽致。一位善良鼓励人心的母亲对她孩子的生活呢，有着巨大的影响。孩子小时候一般多半的是跟着妈妈受妈妈的教育，所以在孩子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妈妈的影子。每一位优秀的孩子，他背后一定有一位优秀的妈妈，尤其是性格好的孩子。所以妈妈在孩子身上呢，灌输有圣经的这种价值观，把圣经的这个真理来引导孩子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诗篇有那么一篇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有一位姐妹，她的儿女从小就去教会，她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那儿子呢，中学呢也刚刚毕业。那毕业以后呢，她没有直接马上去读大学，用了一个 gap year， 她去 SMBC 的神学院呢读了一门宣教的课程。她去年也接受了洗礼，那这位母亲呢就非常的开心，开心得不得了啊！她受洗的照片呢，这各个媒体都转发，因为这正是做妈妈的期待，期待儿女能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一生能够走在这个蒙福的路上。那现在儿子女儿都受洗了，心愿达成，当然开心。这不是说从今以后他的孩子就没有挫折了，不是。但是即使他们有挫折也不怕，因为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也与他的儿女们同在，会拉着他们的手走过他们人生当中的沟沟坎坎。孩子们在家玩的时候通常一般会找爸，可是他肚子饿的时候通常就会找妈。那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妈妈到底起了什么一个角色呢？那当然是把孩子带大成才。这说起来容易，其实都是汗，都是泪。大家看到屏幕上面有一张照片，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对，这照片里面有老虎，还有妈妈，就是虎妈讲的。妈妈就像老虎一样，老虎一样的让孩子害怕。这位虎妈，她的名字叫蔡美儿，她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她有两个女儿。那十年前呢，她写了一篇自传，她叫《虎妈战歌》。她一夜之间，这位华裔的虎妈就火遍了全美，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虎妈之所以能够引起巨大的关注，是因为她的教育方式，她确实的不一样。她用高压的手段来强迫孩子，逼着他们朝着预定的方向去努力，去前进。她的这种严厉让不少习惯于管束孩子的中国父母看到以后也都觉得汗颜，那更不用说是美国的父母了。那这位虎妈到底高压到了什么程度呢？效果怎么样呢？她为两个女儿设定了很多的家规，我列几条大家听一下感受一下。她不准孩子们夜不归宿，不准他们看电视或者玩电视游戏， 不准他们擅自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还有他不准他们任何的科目的成绩低于 A 等等，有很多了这样的家规。美国是一个尊重下一代个性发展的国家，他极少强调死读书的，所以虎妈的这些的家规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那大女儿1岁半的时候呢，就开始学认字母表，3岁就开始阅读名著，开始学钢琴。小女儿也差不多，小女儿3岁的时候呢，就学小提琴，每次练琴都是3小时起步。所以后来两个女儿都成为成绩全 A 的学生，还因为他们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呢，被人们称为音乐天才。因为大女儿14岁的时候就成功的在卡耐基的音乐厅开了独奏会，小女儿12岁就当上耶鲁青年管弦乐团的首席的小提琴手。所以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外面流行的那么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虎妈呢就充分的让我们看到这一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什么呢？看到一点，所有的习惯是在小时候比较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以后呢，还会一直的延续。所以我想说，妈妈们，孩子年龄越小，越早带来教会就越好，让他在教会的氛围当中长大，他不单一起有长大的小伙伴们，而且呢，从小他可以认识耶稣。我个人就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可以跟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小朋友们，其实这就是他们，他的弟兄、他的姐妹。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不觉得孤单，而且呢，这一群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还一起的在教会有服侍，所以真的是要感谢神。有人会问，这么多年过去了，虎妈的这两个女儿如今怎样了呢？那我在这里我先插播一下，在两个女儿成人之后，虎妈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她几乎不干涉他们的任何的事情。两个女儿觉得非常的惊讶，也不习惯。可是虎妈呢这么说，她说孩子在18岁以前按照中国的方式来为他们构筑自信，并且认识走向卓越的价值，可是18岁之后呢，就采用西方的方式，让每一个个体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我想这样可以两全其美。两个女儿都是学霸，都考上了哈佛大学。大女儿在哈佛毕业以后呢，考入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呢，还加入了美国的陆军，成为一名少尉。小女儿也从哈佛毕业以后呢，她决定先工作一年，然后再去研究生院深造。那最近呢，有一篇的博客，它题目是如何像哈佛学生一样学习。那这一篇博客，这篇文章呢，刷爆了社交的媒体，里面给出了有26条的建议，既实用又有趣，让人呢颇有收获。这个作者就是这位虎妈的大女儿。我在这里我们不去评论这样的教育模式是好或者是不好，但是这样的虎妈呢，让很多的华人来效仿，可是绝大部分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大多只看到虎妈严厉的一面，他们却忽视了他虎妈严格背后的真正的用意，以及他自己对女儿那种身体力行付出的爱、温情和陪伴。虎妈蔡美儿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孩子长大成才，回馈于社会， 另外一方面，他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对孩子的爱。母亲的使命是巨大的，不单要像母鸡一样来保护自己的小鸡，那而且呢，更要像飞翔的母鹰一样来锻炼小鹰，让他们能够独自的飞翔，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虎妈，她虽然不像蔡美儿那种方式来教养孩子，可是她的几个孩子都非常的出色，非常的成功。那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约基别，她是米利暗，是亚伦，是摩西的母亲。在民数记的26章呢，有一些经文这么说，他说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女儿米利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位的女先知，大儿子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小儿子摩西是杰出的领袖，被人称之为神人摩西。我想如果我们当中哪一位母亲拥有她三个女儿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是一件让我们可以自豪一辈子的事情。摩西出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之下，他的出生使他妈妈呢既喜又怕，喜的是家里面又添了一个男丁，怕的是被埃及人发现有灭顶之灾。那如何保护着小摩西的性命呢，就成为摆在母亲约基比面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王命如山，那违背王命就是跟王作对，因为不认识以色列民的这个埃及王，他命令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都要扔到河里，唯有女孩才得以存活，那这是一个灭宗族的一个圣旨。约基别他做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就是违背王命，他隐藏婴儿3个月，他挽救了一个孩子的性命。后来故事呢有戏剧性的发展，法老的女儿领养了这小摩西，并且约基别继续做他的奶妈来奶他，把他养大。那约基别呢就抓住这个机会，能够在让小摩西在他身边的这个时间呢，来教导小摩西不要忘记自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从而让这个信仰的根基深深的扎根在摩西的幼小的心灵里面。所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有这么说，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呢，就被吞灭了。摩西这位在法老王宫里长大的以色列的领袖，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因此他长大后呢，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但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最后呢，他把神的百姓从埃及领了出来。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人生的一个信仰，他是深受母亲约基比的影响，因着他的母亲敬畏耶和华，以耶和华为自己的荣耀，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这样的蒙福。所以摩西、亚伦、米利暗都做了以色列的首领和先知，这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位智慧的母亲，有一位信心的。母亲是孩子人生的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人生的导师。父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行为， 而母亲的信仰就会影响孩子一生的信仰。母亲常常来教会聚会的孩子，那也会跟着来教会，长大以后呢，也会继续的来教会。所以母亲的责任非常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也这么说，他说因为一位有母亲祷告托住的儿女，他必不止的堕落。上帝祝福成为母亲的人，并且要母亲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要将儿女端端正正的领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并且为神使用。在教育孩子方面，犹太民族的母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第一呢，要为孩子的得救祷告，这个属天的福气比其他的所有的福气都更重要。就像经文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当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为他们入学就职成家立业代祷，同样的要为他们来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每一位母亲都愿意将自己最宝贝的宝贵的财富送给儿女，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呢？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承。正确的基督教信仰不单能够教导孩子学会做人的道理，而且更使孩子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使他们一生一世都行在这个道路中间，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可能有的妈妈要问，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如何来教育孩子？我们先来看圣经记载的另外一位母亲，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的儿子，就是今天主席读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1:5，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卢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有尼基，提摩太的母亲，我们对提摩太比较熟，对，但是对他妈妈有尼基就没有那么熟。提摩太和他的妈妈有尼基呢，是住在路斯德，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他妈妈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他爸爸是个外邦人。当保罗到他们家的时候，提摩太已经是一个深得弟兄称赞的一个门徒，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6:1的经文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那个时候的提摩太已经受人称赞。那这一切就是得益于他有一位良母。尤尼基对提摩太信仰上的影响是令人钦佩的，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强调，是尤尼基使得提摩太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并且教导带领他有信耶稣得救的智慧。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的3:15的经文怎么记载的。那不但如此，他自己也将无伪的信心呢传给了提摩太。那尤尼基的无伪的信心是来自于自己的母亲卢以，也就是提摩太的外婆。多么的奇妙啊，这个一个三代同堂主恩满意的一个家庭。所以尤尼基必定是一位熟悉圣经敬虔爱主的妇人，她以身作则呢，使提摩太从小就在圣经的真理上得到造就。这个对提摩太一生的侍奉是一项无法计算的一个恩典。当然提摩太他生命的改变跟保罗也分不开，因为保罗就把他带在身边一同的去宣教。但是也不可忽略的是，那早先在提摩太心中种下的那个种子的 是他自己的母亲尤尼基。尤尼基 Eunice 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美好的胜利。这个正式反映了尤尼基他教养儿子的成功。我相信对于有孩子的家庭，礼拜天的早晨是挺不容易的，像打仗一样，无论是孩子刚刚会走路，或者说孩子已经是青少年，可是青少年他会睡懒觉，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来教会都不太容易。即使他们上了车，他可能还在嘴里嘀咕，还在发牢骚，他们可能不喜欢来教会，来组织学，抱怨呢，可能青少年的团契呢，这无聊又没有朋友。虽然这样，但是呢，母亲的责任呢，就是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敬拜者，敬拜上帝的一个人，无论喜欢与否，都要把他们带来教会。怎么办？如果他们不愿意来，祷告，求圣灵来帮助。又靠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来。当然，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态度也很重要，我们要立一个榜样。我们自己周日要来教会，而且那是铁定的，没得商量，不会因为一般的原因我们就找借口就今天不来了。另外呢，孩子在家可能也要听到父亲母亲为教会祷告，为长老们感恩，求神赐福，为执事们的服事感恩，求神添力，为教会成员肢体之间的需要来带祷，让孩子呢能够感受到这个教会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或者在周六的晚上呢，一种期待的一种态度开始预备礼拜天的一个活动，或者在主日的傍晚可以一家人聚在一起，一起的来讨论白天所学到的这个信息，所讲到的内容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到我们更爱耶稣。我们自己对教会的这种真爱，是对孩子的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见证。有的时候孩子他不愿意来教会，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教会，或者说他们自己找不到朋友，没有人跟他一起玩。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特别是作为父母，特别是妈妈，就要跟他们去聊天，跟他们去沟通，找出原因，是不是因为讲到对他们跟他们没有关系，不是针对他们，是不是他的朋友不跟他玩了，或者发生什么这个彼此的不愉快了。我们跟他交流，让他们知道说教会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者甚至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跟他的朋友跟他的伙伴能够关系再次的恢复。我们可能也要邀请孩子在教会里面一起做一些的服事，做一些的贡献，而不是让他们抽象的说哦，要求来教会，要求来爱教会，要一些具体的东西让他们感受到。那这些我们所考虑的，我们所做的，或者说这些顺服的爱的这些行为呢，那神也会把这些能够把孩子们跟教会呢能够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工具，把我们跟教会连到了一起，并且呢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包括在孩子的心中，能够培养这种爱的感觉，让孩子有参与感，有归属感，有存在感。还有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如果跟孩子的关系不像平时那么好的话，那除了我们每天为他祷告，我们也可以给他发一些的经文，圣经的经节，那不用每天发，可能隔个两三天给他发一条，让圣灵来动工，借着圣经的经文来动那个和睦的善工。尤尼基、约基别这两位母亲不单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也都愿意将孩子为神所用。所以我想问弟 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妈妈们，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他受圣灵感动，他像摩西、像亚伦、像利爱、米利安、像提摩太一样，他们一生为神所用的时候，你舍得吗？你准备好了吗？这是不是你每天祷告所期盼的呢？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母亲的伟大呢，体现在忘我无私的爱，是爱的奉献，那就像神对我们的爱一样。那母亲的使命呢，不但要帮助孩子独立回馈于社会，也要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为神所用，成为贵重的器皿，带他们来教会，为他们祷告，求圣灵来带领他们，为他们找属灵的伙伴，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谢谢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爱，让我们不单能够知道神你的爱，也让我们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爱。你的爱是那样的真实，你的爱在我们父母身上，特别是在我们的母亲身上。所以求神此刻你的爱充充满满的来充满我们每一位的母亲，给我们母亲们添力，让他们用你的爱来爱自己的孩子，把孩子不单带大，并且认识你，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为你所使用。我们谢谢主，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